好，感谢王军弟兄。首先呢，我们，我想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下午，你召聚你的众儿女和敬畏你的人、渴慕你的人，来到你的殿中。不单单用诗歌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也通过你的信息、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来明白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旨意。主，我们就把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信息的分享，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腓立门书看生命的长进。那我想提到这个腓立门书，大家都不陌生，这个是新约圣经当中的一卷书，作者是保罗。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的书信占了很大的篇幅，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新约圣经都是保罗的书信。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腓立门书，是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封。那么这封书信呢，只有一章25节的经文。这张 slide 上呢，我给大家节选了几节经文。不是说这几节经文比其他的经文更加重要，而是通过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对腓立门书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就着腓立门书的内容来分享一些相关的信息。首先我来给大家读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八节、第九到第十节。那通过读这几节的经文，大家就可以对腓立门书里边几位主要的人物有一个了解。我现在读给大家。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那刚才这几节短短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本腓立门书里主要的相关的人物。我用红色的这个背景呢，把这几位人物标出来了。第一位就是保罗，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那么他写这封信，写信的对象就是第二个这个红色标出的名字腓立门。那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腓立门呢？是关于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尼西姆。这是刚才这几节经文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同时呢，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是主耶稣的使徒哈。那么他呢，奉主的召唤，呼召，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这个重生信主，然后呢，到各地去传扬福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也很熟悉。而这里呢，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信的对象腓立门，这个腓立门显然他也是一位基督徒，而且腓立门的家 就是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因为保罗在这里写说，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当时他们是在腓利门的家里进行聚会。腓利门自己信主是基督徒，而且他的妹子他的家人也是基督徒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腓利门呢，他也是一个负责的，在教会里边的一个负责的弟兄。那么第三个人物呢，就是阿尼西姆。保罗这里说，他说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保罗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边，相信这是保罗第一次被捕啊。当时的话呢，他在候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给腓利门写了这封信。就在他在候审的期间，这个阿尼西姆呢，到了罗马，遇见了保罗。所以保罗呢，为着他的缘故，给腓利门写这封信。那么这个阿尼西姆跟腓利门是什么关系呢？我接下来再给大家读几节经文，就很清楚了。1:12-15、16-17，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那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个腓利门书所讲的事情。这一个阿尼西姆的人，那么他原来呢，他是在腓利门家里边做奴隶。那么保罗在十五节他说他暂时离开你，就是这个阿尼西姆呢，他从腓利门的家里边逃跑了。他跑到哪儿呢？他就跑到了罗马。当时保罗正在罗马受审。那么呢，因着他遇见保罗，保罗就向他传福音。所以上边我们刚才读到第十节，他说在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保罗当时他把他很多传福音，因着他传福音信主的人称为他自己所生的儿子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很容易明白哈。那么他说原来他在你那里，那么他暂时离开你，就是他从你那逃跑。他说他不再是奴隶，我们知道他原来就是奴隶啊。那么保罗说呢，是我们亲爱的弟兄了，现在那么我现在呢是要派他回去。所以这个就是整本腓利门书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内容啊，介绍三个人物：保罗、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保罗为着原来是奴隶的阿尼西姆写信给他的主人腓利门，请求腓利门收留阿尼西姆。那我们这里边有一点点简单的背景介绍，就是当时保罗所处的那个罗马时代，那个时候奴隶制是很盛行的。据说当时罗马1/3的人口都是奴隶，但是那个奴隶的话呢，也有不同的奴隶，有在城市里边的，有在乡村里的。但是不管是在哪，按照罗马的法律规定，如果这个奴隶要是逃跑了的话，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除非这个主人特别特别的恩待慈悲，那么他要用一个烙铁在这个逃跑的奴隶的额头上烙下一个印记，然后这个终生都会带着这个印记，别人知道说这是一个在逃的奴隶，那也是一个终生的耻辱。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想象哈，这个保罗让阿尼西姆回去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他本来是奴隶，但是他已经逃跑，不单单逃跑了，而且他还跟着保罗信主成为一名基督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那样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下，保罗为什么一定要让阿尼西姆回去？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第一个要点。那么保罗写这本腓利门书，在历史上引起过很多的争议，很多人也因为这一本书批评保罗。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保罗让一个逃跑的奴隶重新再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而不是说让他继续逃跑。所以说，有些人批评保罗说他支持奴隶制度，啊，不同情奴隶。那我们说，保罗到底是不是支持奴隶制度，或者说圣经是不是支持奴隶制度？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有关非基督徒会问这样的问题，甚至包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就是圣经它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什么，或者说基督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的教导，基督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我们就很容易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之前，他曾经给门徒交代一个大使命，就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万民中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那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让门徒去传福音。那我们说福音的真意到底是什么？主耶稣他有没有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推翻罗马的奴隶制度？没有。主耶稣说有没有你们要去革命，去推翻那个皇帝？也没有。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那这个见证是什么？当主耶稣他自己被抓，被犹太人逮捕，然后送到当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的时候，比拉多就曾经审问他说，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当时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从主耶稣的回答，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要推翻这个世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不是要改造这个世界，因为主耶稣说我的国是不属这个世界。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那里说，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基督徒的信仰是这个世界是要过去，那么神的旨意是不是说要推翻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神的旨意乃是要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我们读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又创造了人。但神第一个创造的世界很快就因为罪被玷污，开始堕落，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次来，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这是神的第二次创造。所以说在启示录里边，就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21章5节那里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来不是要改变地上的这个制度，或者说把它优化，我们说奴隶制度不好，那资本主义是不是更好一些，或者说社会主义是不是更好一些？在神来讲，这些制度没有一样是合神心意的，通通都是不合神心意的。神所要带给我们的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是新天新地。所以说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明白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对奴隶制度的一个态度。如果说我们一直反复的循环问这样的问题，stuck 在这样一个讨论当中， 那这个就是用我们一个流行的话说，就是格局太小，因为这个神的心意，它完全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那我们回到这个腓利门书哈，就是说保罗为什么他一定要让阿尼西姆回去？他让阿尼西姆回去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引用一段圣经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读给大家。那里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边他讲到，他说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那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对吧？因为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都重生得救，对不对？那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得生命的意义含义所在。但是主说不单单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回到我们讨论的这个腓利门书，这里边的人物阿尼西姆和腓利门，对于阿尼西姆来说，我们刚才讲到他已经在保罗那里信主，换句话说他得到生命了。但是如果他仅仅因为信主得到生命，然后就仅此而已，那么他也仅仅就是得到生命了。而如果阿尼西姆一旦回去，那他就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一会儿我来解释为什么他回去了他就能得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对于腓利门来讲，虽然他从前也得救了，我们刚才讲到腓利门他已经是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啊，大家在他家里聚会，他也服侍主，但是他以前他与阿尼西姆只是主仆的关系。那么如今如果阿尼西姆回去，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我们说这个奴隶要么要被钉十字架，要么要这个头上被烙上印记哈，甚至可能会因为逃跑了嘛，所以说可能这个主人会更加的虐待哈。但是如今如果腓利门作为原来阿尼西姆的主人，能够以兄弟相处，换句话说能够超越当时的那个奴隶制度，那么他的生命也会变得更加丰盛。所以在这里我特别的这个 highlight 的这个更丰盛哈，主耶稣说我要让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那么这里边我觉得阿尼西姆回去这个意义在于他本人的生命会变得更加丰盛，而腓利门因着接纳阿尼西姆，他的生命也会变得更加的丰盛。所以说这个是保罗一定要坚持让阿尼西姆回去的原因。那为什么说他回去以后就能够更丰盛呢？因为如果他回去了，我们要知道哈，他原来是奴隶，他一定在心理上他要超越原来这个心理的障碍，因为他很清楚他回去可能面临的结果。但是如果说他能够超越那种恐惧，而且为着因为他逃跑了，甚至呢好像保罗后边的经文讲到他可能还偷了腓利门的钱，那么保罗说这个钱我来还啊，保罗说我替他还。所以说呢，他是犯错在先，他是有欠下的债，并没有因为保罗说 OK 你现在已经信了主了，成为基督徒了，你这个债务就可以免。那么我以前听到这个有传道人这样讲说，基督徒信主以后呢，不是说原来有这个 mortgage 这个欠银行的贷款，然后说主耶稣已经替我把这个贷替我还了债了，我一切的债都免了，那这个银行贷款你还是要还。这个就是说我们还要进，就好像这就我就想起主耶稣当时在约旦河里边受洗，当时施洗约翰跟他讲说，说您是主，你是我的主，我怎么能给你施洗呢？甚至说你用不着受洗，你是神啊，你是主啊。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连我们的主在地上都要尽诸般的义。我们基督徒一旦信主以后，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摆脱世上所有的东西，我们仍然要过一个 公义的、公平的生活。这是保罗在这里边一定要阿尼西姆回去，不是说要逃避他以前的生活，而是让他勇敢的去面对以前的生活。而那他能够勇敢的面对以前的生活，说明他的生命有一个超越，有一个长进。如果他的生命没有长进，那么按照他原来的我们通常的人的想法，那就是逃之夭夭。至少来说，我不用再回去面对我以前的这个主人。那么腓利门也同样是这样，作为他的主人，现在阿尼西姆回来了，保罗跟他讲得很清楚，现在他是我所生的，他是你的弟兄。那么腓利门同样要超越他原来的那个生命的认知，原来那个社会的习惯，他原来就是基督徒，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很热心的侍奉。但是你看，即便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对待阿尼西姆不过就是像对待奴隶。那通常这个奴隶要跑，我想他肯定是不太高兴，对吧？就好像我们在公司里边，我们换工作，我见到的凡是离开公司换工作的人哈，通常都有各样的理由啦 ，family reason、personal reason， 但是几乎是100%没有 happy 的。那 happy 的人是不会找的，只有不 happy 才会找，除非极个别的情况，比如说 relocation 了，那个是例外了。所以说，肯定他对腓利门呢，对这个阿尼西姆呢，原来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如果说现在他能够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来对待从前的奴隶，超越当时的那个社会现实，那对他来讲，他的生命就是变得更丰盛，生命就会有长进。那这是保罗一定坚持说，阿尼西姆虽然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保罗说，你得救还不够，你还要回去，你要对你以前的行为负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和原来他的主人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关系要求我们的生命要有长进，要突破我们通常生命的一个瓶颈，能够进入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啊，就是我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生命的长进。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就是由这个第一个这个主题引出第二个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就是我们说生命要有长进，那么作为基督徒如何能够达到生命长进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如何才能够有生命的长进。这其实也是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重点。那这里边呢，我就把所有的信息都一起打出来，生命长进的途径我总结出来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如果生命要长进，就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那这里边呢，我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我给它归纳了三点啊，一会儿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跟大家交通和分享。为着这个题目呢，我特别选择了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16:24，我来读给大家。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之所以选这节经文，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熟悉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人不知道十字架道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走十字架道路，我们要背十字架。那么如何走十字架的道路？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今天我们还有这个看到我们有慕道友哈，我们还有没信主的朋友高峰啊，也今天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大家可能会有，就是说尤其不信主的朋友会经常听基督徒谈十字架，然后十字架的道路，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我觉得要解释十字架的道路，刚才我给大家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16:24这个经文，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他讲的这段话，实际就是把十字架的道路很形象的为我们展现出来。首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那当时开始，门徒说，有人说你是这个一位先知，说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啊、等等哈。那最后的话呢，他的这个十二个门徒的大徒弟就是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当时，耶稣就对彼得说，说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教导你这个事情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然后主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因为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已经知道他是谁。只有当门徒明白耶稣的身份，耶稣才能够带领他们建立在地上的教会。如果他们连主是谁都不知道，这个教会就无从谈起了。但是紧接着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要想建立教会，就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后边，刚才我给大家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大家当然要跟从耶稣了，因为他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嘛。这个教会是因他建立。他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指他自己，耶稣是教会的磐石哈。”但是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也就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怎么走呢？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实际这里边很简短的这一段话，这里边我想把它详细的分成三部分。首先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看，耶稣在这里头，他什么都没提，说要有人跟从我。要有人来跟我建立教会，要有人走十字架的道路，第一点是什么？就当舍己。可见这个舍己的重要性，就是说其他的都不要谈。耶稣首先说的，你要舍己。那这里边我用了这个12个字哈，来解释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舍己就是告别旧我，与主同死，成为新人。其实一想到这个舍己哈，我们中国人对舍己，其实包括我小的时候，我在这个大陆受的教育都是什么呢？要舍己为人，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德哈，啊，说要舍己为人，不要自私自利，要舍己为人，啊，这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那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边，比如说这个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里就有这样很著名的几句话哈，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个讲的就是一个舍己，就是不想自己，就想着别人。要天下人先乐了，我再乐。啊，这天下人还没忧愁，那我先忧愁。啊，这当官的时候就想着老百姓，到老百姓的那个地位了呢，就想着这个当皇帝的。所以这完全是舍己啊，就是不想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对舍己的一个认识。说舍己嘛，就是忘我。但是，圣经里边对舍己的这个解释，完全不是我们通常对舍己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圣经里边这个"舍己"这个字，哈，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否定，是否定的意思。否定谁呢？舍己，否定自己。这个是圣经当中，对这个舍己的一个定义。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大家对圣经里边这个旧约里边有一位非常这个著名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凡是基督徒没有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因为他是我们所有人的信心之父，对吧？那么当亚伯拉罕被呼召，神呼召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呢？神对亚伯拉罕说，那时候他叫亚伯兰哈，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看，当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神最终是把他领到迦南地。实际上，亚伯拉罕当时走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个十字架在旧约里边，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来啊，因为只有在新约里边，这个从福音书我们读到十字架，其实十字架的道路在旧约里边从始至终。都有提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亚伯拉罕当时被呼召，神说你要离开，但是条件是什么呢？就说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那是什么？那是他熟悉的地方，他熟悉的人，他熟悉的环境。神说你通通都要离开，要离开。不单单如此，神当时并没有向亚伯拉罕解释说为什么让他离开。那通常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我们都要问为什么，尤其是这个包括我自己哈，在没信主之前，人家说哎呀你信主好了，你这个，我说不行，我这个我还没太搞懂，我这个圣经读的还太少，对神也不太了解，你等我再研究研究，再熟悉熟悉，再学习学习，我觉得我太差了，这个水平不够，往往就是这样。大家这个，我想可能都有相同的经历。即便我们自己没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经常听见慕道友这样的说法，说："哎呀，我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我不太懂啊。"但是亚伯拉罕呢，他当时没有问神，他完全没有问神说："你为什么让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为什么要我去迦南地？"没有，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一个舍己，就是他完全的抛弃他过去的自己。而且那个舍己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就是他不问为什么。我们通常就是在我们这个信主的时候哈，我们也知道，我们说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但是很多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虽然形式上受洗了，包括我自己，但是呢，这个没有真真正正的告别旧，与主同死。所以说呢，这个主耶稣在教导门徒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首先就说："他说，就当舍己，因为如果不舍己的话呢，你就没办法跟从神。就好像在马太福音19章那里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哈，来问这个主耶稣，他说："夫子哈，我当做什么才能进入永生？"哈，那么主耶稣就跟他说哈，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这个年轻人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啊，这个大家都清楚哈，在这个旧约里边有十诫哈，这里边都有提到。那结果这个少年人说，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夫子，啊，还缺少什么没有？那主耶稣说你愿意做完全人，就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因为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来跟从我。结果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你看哈，他有很多的好行为，他遵守了很多的那么多的诫命。当主耶稣说你要抛弃你自己所有的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抛弃他自己原来那个旧我。所以主耶稣后来就对门徒讲，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就好像骆驼要穿过那个针眼。"那我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指有钱的人说的。我说我他没那么有钱，这个不是对我说的。但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它的含义扩展来看，就是说，所有没办法告别过去、告别旧我、彻底否定旧我的那些人。如果要进天国，要跟随主耶稣，都像骆驼过针眼一样的困难。那么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很习惯这个原来我们固有的生活模式、固有的价值观念、固有的这个知识、固有的这个世界观。说是舍己，那么实际做起来其实是很难。有的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觉得自己好像。跟过去有割舍，已经完全抛掉了。我现在是新人了，但实际上呢，并没有这样啊。所以说，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边第一点，他强调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舍己。那第二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光有舍己还不够，第二一点就是牺牲，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就当舍己之后。主耶稣说：“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主耶稣讲的第二点，十字架的道路。那第二点说：“背起他的十字架。”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干什么？他乃是走向哥哥他，在独楼地 上了十字架。他上十字架就是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牺牲这个词，英文词就是 offering, sacrifice, 这是牺牲。我们常常一想到牺牲啊，这个唯有牺牲多壮志哈、啊，这个忘了是谁的这个诗词，就是牺牲，反正就是自己牺牲自己，我死了这个救别人或者怎么样牺牲自己，但是圣经当中谈到牺牲是个 offering。 offering 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边对牺牲讲的最详细最彻底的就是摩西五经当中的利未记。因为利未记是祭司手册，整本书都在讲牺牲如何来献祭。牺牲就是献上自己，把自己献给神。在旧约当中献的是牛羊，是祭物。那么在新约当中呢，在新约当中献的乃是活祭，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那里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么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里边有一个条件，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是圣洁。因为神当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迦南，离开埃及的时候，要进入迦南地，就明确的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会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所以说我们要牺牲，要把自己献上献给神，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要圣洁，要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这样才能蒙神的悦纳。否则的话，就算我们自己想献啊，神也不收。就像在利未记里边讲，那些祭牲哈、啊，那些供物都是要怎么样，没有瑕疵。为什么神是很挑剔嘛？说反正那个牲畜已经烧了，他残几点就残几点吧。这个神是不是有点太 picky 了？不是的，那是有他特殊的属灵含义。神在旧约里边献祭的时候一定要没有瑕疵，因为神是圣洁。他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圣洁。如果我们要把自己献上，那么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十字架道路的第二个要点，就是牺牲。那么第三点就是救赎。我想救赎，其实舍己、牺牲、救赎这几个名词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熟悉哈。但是呢，今天我是要特别的把它跟十字架的道路连起来跟大家分享。救赎，那么这个救赎呢，通常的话呢，我们一讲到救赎哈，我们就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因信称义，信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救赎了谁？救赎了我们。我们信他，所以我们就被称义。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3章21节那里讲哈，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然后保罗说，他说如今，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急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这里边讲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因信称义得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那从耶稣来讲，这个救赎是一次性的，因为他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这个救赎，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不仅是我们过去的罪得赦免，我们将来的罪也得赦免。因为我们没有人敢保证说，信了主耶稣成为基督徒受洗以后就再也不会犯错误，我们还会犯错误，但重点是我们要知错认错， 我们一旦犯了罪，我们要很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忏悔，求神的赦免。那么，如果我们真心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基督的宝血必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王。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很多这个包括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大卫简直是，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们在这个分享大卫的时候啊，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有一位这个我不说弟兄是姐妹了，反正说就是这个大卫实在是不是东西，你看他犯那个罪，他犯了什么罪？他犯了杀人罪，他犯了奸淫罪，他欺骗啊，这个是抢夺别人财物，贪婪。就是这个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犯了这么重的罪哈。但是为什么大卫一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其中很重要一点，不是唯此一点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卫他每次犯罪之后，他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诚心实意的向神忏悔，来悔改。那就好像说那个十字架上主耶稣边上的那个强盗一样，你说那个强盗哈。我儿子经常，因为我在家也给我儿子传福音，我儿子就是经常跟我讲说，这太不公平了，这太不 fair 了。说你看那个人，那强盗，这是干了一辈子坏事儿，就最后在耶稣基督前旁边，在十字架上快断气了，说：“哦，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然后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同我一同在乐园里。”那你觉得这公平吗？在人看来，这完全不公平，对不对？那有些人说我行了这么多善事，对不对？我干了这么多，积了这么多功德，然后就因为我不信耶稣，我就下地狱。哦，那个强盗他干了一辈子坏事儿，这个有点像这个佛教里边讲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个意思哈。但是当然这个，我们圣经里的教导跟佛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哈。因为圣经里边，我们之所以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放下屠刀也没办法成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里边。那很多时候，我们人往往就是又回到刚才那个设计，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知识，用我们自己固有的这个是非观念，去评价圣经，去评价神，这个就是完全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边。因为圣经的教导啊，完全超越我们人的智慧，超越我们人的理性。所以说，这个救赎哈，这个我们知道，这是救赎的概念。那么就主耶稣来说，他一次性的完成了救赎。但是我之所以要把救赎跟十字架的道路放在一起，是因为，当我们说走十字架道路，这是一条路，对吧？这是一个过程。那么有人说，这个救赎已经救赎完了，这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赎了，这个是没错的。但是从人来讲，这个救赎其实没有完成。我希望我今天没有这个让大家更糊涂听完哈。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救赎乃是一个开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乃是一个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前边在3章21节到26节那里，他讲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啊，这是救赎，对吧？这是救赎。但是紧接着，在8章22到25节那里，保罗讲了另外一件事，非常的重要。我读给大家啊。保罗在那里边说：“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啊，圣灵初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什么意思？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保罗这里说什么？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受洗归入 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得救了，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并且我们有一个地位的改变。就像保罗说，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这是我们王军弟兄在上个主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还是在这个肉体里边，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保罗说，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的身体没有完全的得赎，什么时候得赎，保罗在这里很写得很清楚啊。紧接着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所盼望的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乃是我们所未见的，那就是我们将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彻底的得赎，我们彻底的得救，我们彻底的进入到一个永恒永远的荣耀里边。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当时教导这个复活，当时哥林多信徒有很多人对复活有很多的疑问，包括我们复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保罗在那里边讲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复活，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不朽坏的，就是不再有污秽的，那是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神带领我们完成了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我记得大卫鲍神有一次在讲道当中他说我宁愿说我们正在走在得救的道路上，正在走在得救的道路上，这是个过程。从人的角度来讲，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一次性的完成，他已经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主耶稣不需要再为任何人将来犯的任何罪再死第二次，再上第二次十字架，再流第二次宝血，完全已经完成了。但是人并没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也 done I'm done too Jesus is done I'm done No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所以保罗才会说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保罗说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那当跑了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连保罗这样的一个使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的一个使徒，他也是这样讲，他说我现在没有，还差远，那我们就差得更远，所以我们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哈。这是我想在这里呢跟大家特别强调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边，你看他说什么，最后一个就是对应着这个救赎，他说来跟从我，这个英文就是 follow me。 follow 是什么意思，就是尾随跟随追随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怎么走我们怎么走，主耶稣走向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主耶稣走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那主耶稣现在在哪儿？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对吧？他升天了，我们知道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啊，神把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那个是主耶稣要去的地方，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开始他在地上的服侍，但是他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主耶稣最后他是要回到父神那里去的。同样的，我们这些追随者，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跟着我就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就像我现在回到父那里一样。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乃是最后要进入到新天新地里，也就是回到父神那里，进入到永远的荣耀里边。这个是救赎的意义，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救赎的意义不是说我们通常想的哦，我已经得到救赎 That's it I'm done， 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所以这里边我用了这个12个字哈，持守真道，刚强壮胆，才能全然成圣哈。那么如果要想跟从主耶稣，就要持守真道。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 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得救了，得救了。过了红海，法老和追赶的军兵全都被淹在这个海里边了，淹死在海里边。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在西奈山把十诫传给他们之后，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背离真道。那么背离真道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你看得救了，但是呢没有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那还是 fail。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得救了这就万事大吉了，一定要持守真道。我们所要持守真道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要刚强壮胆。当初以色列人为什么没能进入到迦南，他们已经都来到迦南地的边上了，在加底斯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就是你们先去探一探。我曾经听到一位传道人他这样讲啊，我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他说当摩西派人去探听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小信的表现。为什么要去探？神说已经把迦南地交在你的手里了，神已经把迦南地交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还是要探。结果探的结果怎么样呢？十二个人回来，十个人说那个地方是送死，去了就是那个自取灭亡。结果怎么样呢？这一代人40年漂流旷野，全部倒闭在旷野里边，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到迦南。只有当初那12个人当中的2个人说我们可以进去，就是迦勒和约书亚。那么这2个人因为他们信神，所以神保守他们一直到最后。那么约书亚也成为摩西的继承人，最后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但是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查经哈，我们查经小组查旧约，不久前我们查了这个约书亚记啊。那么当时我记得在查第一章的时候，有一个词反反复复的出现，就是刚强壮胆。神说你一定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神反反复复的告诉约书亚一定要刚强壮胆？因为当初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刚强壮胆，他们胆怯了，他们忘了神与他们同在了，所以才失去了，永远失去了进入神应许之地的那个机会。所以神说你要刚强壮胆。那么当你持守真道了，当你刚强壮胆了，那么我们就能够坚持走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就能够全然成圣，就是身体得赎，我们进入到那个永远的荣耀里边去啊。其实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我刚才我给读这个马太福音16章24节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里边也有出现，而且几乎是一模一样。同时在路加福音里边也有出现，但是如果大家回去看仔细的比较，路加福音在引述这段话，主耶稣说的话的时候，他稍稍有一个不同。我来读给大家。路加福音里边是这样说的：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大家注意哈，一模一样，对吧？跟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一模一样，就当舍己，还是一模一样。然后呢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路加医生，他作为医生非常的仔细哈，他这个把这个天天的这个细节也给我们记录下来了。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次性成就的，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这段经文又一次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只有当神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做到完全无可指摘，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真正正的讨神的喜悦。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这条十字架道路是舍己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是救赎的道路。那最后的话呢，我想呢，这个奥利，我有一个结语哈，这个结语呢出自这个腓立门书，这是其实是在保罗在一开始书信一开头对腓立门的一些称赞。我觉得这个对腓立门的称赞啊，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勉励，我来读给大家哈。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就是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个你腓立门哈，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这里边我 highlight 了两个词，就是爱心和信心，而且这两个词在保罗这么短的几句经文里边每个词都出现了两遍，爱心、信心、信心、爱心。那这个信心大家都不用说了，刚才呢尤其我们在听诗班的这个献诗中间，我记得呢引用了这样一段希伯来的书的经文，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都想得神的赏赐，得神的恩赐，从神那里得力量，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你一定要信神，你愿意跟随神。就像刚才我们总结的，你愿意舍己，愿意牺牲，愿意走这条救赎路，这个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神不会强迫的把这个祝福给不信他的人。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边两次提到信心，那么保罗又提到这个爱心。在我看来，这个爱心其实呢，保罗在这里边似乎强调爱心更甚于强调信心，因为这个爱心，主耶稣在临别的时候曾经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说因着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就是爱心。那么当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时候，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讲的全是爱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边，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然后保罗在13节那里又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之所以想在这里边提这个信心，尤其还有爱心，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没有信心走不了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没有爱心走不了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信心的道路，也是一个爱心的道路。那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通过对腓立门书的分享，主，你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你不单单要赐给我们生命，你更要赐给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你不单单让我们因信你而称义，你更要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我们愿意来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来跟从你。 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盼望着有一天，当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同你一起进入到那永远的荣耀里。我们为着你的救赎，我们为着你的同在，我们为着你的保守，为着你在父神右边每时每刻每日每夜为我们众圣徒的带祷，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保守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能够磨成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满有基督的馨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求主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感谢主，感谢梅弟兄哈，带来这么好的一个信息。那么梅弟兄讲到的这个十字架道路，我觉得这个听上去好像正如梅弟兄刚开始所说的那样，大家都知道哈，觉得都什么